来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啊，它延续着第三章，记载着人类的这个祖先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乐园之后啊，在伊甸乐园之外所发生的事情。那就这个第四章它的一个描写法啊，它也是跟第三章是很类似的，但是第四章它还是有一个特点，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在它的首尾，也就是它在第一节它谈到了啊，那人也就是亚当跟妻子同房，那生子啊，那生子之后它记载着献祭，那到第四章的最后啊，也就是25节啊，它又记载着亚当跟妻子同房，那又生子，那底下它就记载着人啊求告亚威的名。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它用首尾的这个亚当夏娃同房生子，然后它互相映衬，以献祭跟求告亚威的名，那把它排在第三章被逐出乐园之后，那可见就创世纪的编者来讲，他所看重的也就是人堕落之后那被神驱赶，那么人如何能够重新来寻得神的怜悯，重新来见神的面。那第四章它的这个编排啊，它用首尾的这个，当亚当夏娃有了后代以后，那他们如何来跟神寻求和好，那开头他用献祭，那后面啊他用求告亚威的名，那其实求告亚威的名也是包含在这个献祭里头啊，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创世纪的一个记载，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创世纪里头啊，他曾经记载到亚伯拉罕的筑坛献祭啊，求告亚威的名。那我们啊，现在就来看这个创世纪啊第四章，就这个第一节，他谈到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啊，该隐这个字来讲啊，他是说是得了。那这一个跟底下啊夏娃他所说的，夏娃啊他说啊，中文和合本翻译，亚威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第四章的这个开头啊，夏娃生子，夏娃的命名。那就夏娃他的这一生子啊，他讲了说，亚威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啊，他这一个说话是比较不一样的，他不是说亚威使我生了一个儿子啊，他不是这样讲，但是这句话就有人把它啊做两方面的解读啊。第一种，他把他认为说，这个夏娃的这种口吻，它是一种骄傲的啊，它是向着神啊来说，它像神那样，它能够啊去生哦，或者有人把它翻译作说，它像亚威那样造了一个男子啊，这是一方面的一种解释法，是以负面的来解释。但是啊，另外的一种的解释啊，也就是他在这边，以及我们根据他第四章，或者说他接续第五章的编排来讲，那我们啊是可以比较采取这边夏娃他讲的话，他不是一个啊向神高傲的说话，因为他所用的这个字，他说亚威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个得，这个中文把它翻作得，但是就创世纪或者说 啊，在立位记的其他的用法，它都是包含着付出代价去买得，也就是夏娃她啊生了这个男孩子，她把他起名叫该隐，她是付出代价，她来得到一个男子。那为什么她不称啊她得了一个啊这个婴儿，或者说她得了一个种子呢？啊，她会说她买得一个男子。那我们从啊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啊，也就是当神对夏娃的一种宣判的时候，啊，有说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彼此为敌，那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啊，那蛇啊要来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那在这边啊，就表示出夏娃她体认到她的一种生产的痛苦，啊，虽然她在这边没有描述她生产的痛苦，但是她是用那一种付出代价，她才能够从亚威那边来买得啊一个男子，啊，那这个男子啊，也就是他也希望照着三章亚威所说的他的这个后裔啊，也就是这个男子他能够来打伤蛇的头啊。纵然四章底下所说的这个该隐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期盼，但就第四章来看的话啊，那夏娃他付出了代价，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希望。那底下啊，他又谈到他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啊，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就编辑来讲，他先把这个亚伯啊，他是牧羊，该隐种地啊，先提出来。那底下啊，他就谈到了中文说有一日啊，该隐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亚威，那亚伯也将他这个羊群中的这一些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来做供物来献给亚威。那就创世纪的写法，我们知道摩西五经谈到无论是这个做供物啊，供物一般来讲它是啊有时候是指着是素祭，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啊献这个牲畜的这个献其他的牲畜祭啊，它也可以用这个字，它并不见得说啊它只单单把它限定在啊它是一个素祭而已。那就立位记啊，或者说出埃及记所规定的，如果是牲畜的话，牛羊，那么头生的它是属神的，是要归给神。那如果是地里的土产，那出手的啊，这个也是要归给神的。那就创世纪第四章而言，它只谈到在这个供物当中，该隐啊，他只将地的这个出产拿来做供物来献给亚威，但是对亚伯的这个祭物，他就特别的谈到，他是在这个羊群啊，那羊群代表很多的羊，很多的羊里头的这一些头生的啊，因为只要是母的啊，他的第一胎所生出来的公的，就是属亚威，那也表示这个四章四节亚伯所献的这个头生啊，它不是只有一头而已，它是很多啊。这从原文或者英文的翻译本里头啊就可以看出来啊。但是这个四章的三节啊，该隐的献啊，它是用那种啊地里的出产，它是所生出的这个果子啊，它是用单数。所以底下它就描写亚威 看中了这个亚伯和他的供物，啊，只是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么啊，该隐他因着他的供物没有被看中啊，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祭物也就是供物，它跟献的人它是一体的。一个献的人，他如果是对神啊是尊重的，他就会将最美好的照着神透过摩西所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把最好的摆上。那如果人啊，他对于神的不尊重，那他的态度就会决定他的一个献祭的这个礼物的表现啊。所以在这边啊，并关键点并不在于说神只悦纳动物祭而不悦纳植物祭啊，他不是这样讲。他所描写的是亚伯献的是羊群里头这一些驼生的，但是他不描写啊，该隐献的是地里出产的出手，该隐他不是献出手，所以这个就造成了神他看中亚伯和他的这个供物。那该隐啊，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第六节啊，在这边亚威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啊，在这边，神他对于该隐的大发烈怒，他的变脸啊，原文是说他的脸拉下来。那么神来质问他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脸色？”那表示底下所说的，那么是就献祭这件事情来讲，那该隐他做得不好啊。但是并不是说啊，这一次的做得不好，那么神就永远的弃绝他啊，因为从底下他对这个罪要来啊恋慕该隐，神还是对他提出警告啊。但是这一句话的这个恋慕跟制服啊，它是跟第三章的十六节啊，神对夏娃所啊对夏娃所说的这个惩罚啊，也就是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个恋慕跟管辖也就是这里的恋慕跟制服啊。所以他用这种相同的字，但是所描述的这个啊事情啊虽然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知道三章十六节那是夏娃犯罪以后神对他所下的一个审判的一个惩罚啊，所以他的恋慕丈夫以及丈夫啊要管辖他，这句话来讲啊，这不是侍服的话，这是一个惩罚的话。那惩罚的话这边啊，在四章他先把它啊把它借用，把它转移，把它啊女人变成了啊转成罪，那这个罪当然是不好的，他啊在门口的蹲伏，那伺机啊要来啊把这个该隐把它缠磨，甚至啊要来影响这个该隐。但是神对该隐的说，你要制服他，也就是你要管辖他。那对于啊这个罪来讲，那神对该隐他事先的提醒，那就啊该隐而言，如果啊他愿意听从神的话，那么底下的这一些悲剧就不会发生。那我们啊继续来看，也就是该隐啊他并没有啊听神所对他所先发的这个警告啊，因为我刚刚讲 它是比照三章十六节的那一种说法。那三章十六节是一个惩罚性的一个结果，那这边啊，先把三章十六节对夏娃惩罚当中的一个结果，他把它转化，把它拿来这边来警告该隐。那从这个八节啊，该隐与他兄弟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啊起来打他弟兄，把他杀了。啊，在这里啊，该隐他根本就不管神对他的一个警告。那这里啊，该隐打他的弟兄，把他的弟兄杀了。那这个杀啊，就希伯来文的一个含义来讲，他也可以解释成啊是谋杀，是有计划性的。那么就这个第四章啊，它的一个编写，那我们看到说，当该隐他动怒的时候，那么神来先对他讲话。那他的这种次序跟三章啊是不大一样的。三章夏娃的一种犯罪啊，是蛇先来跟他说话。那蛇跟夏娃说话啊，来引诱夏娃，以至于夏娃他犯罪，他也造成亚当犯罪啊。但是四章虽然是该隐的犯罪，但是他的一个编排啊，却是神事先来跟啊这个该隐警告。那底下的啊亚威的对该隐的说，你弟兄啊，你兄弟亚伯在哪里？那这个问话的方式啊，就如同三章九节啊，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么知道自己赤身肉体以后，那他就在树林中躲藏亚威的面。那亚威啊来找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啊问话方式。那在这边他问该隐是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啊？在第四章他这个兄弟啊，用兄弟亚伯，或者说啊亚伯跟兄弟连在一起的话，他在第四章啊他出现了许多次。那总共有七次之多啊跟这个亚伯有关系啊。所以兄弟这个字他在第四章是被凸显的啊，也就是第四章他所要重视的是人跟自己的弟兄之间的这些问题。那么亚威啊就这样的问，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啊，那这个看守就是三章啊，本来亚当被赋予他是修理看守伊甸园啊，那后来啊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乐园以后，神就安置基路伯啊来看守这个往生命树的这个道路。那这个看守在这边啊，他重复的出现。那么该隐的一个回答，他就是说谎，因为亚伯是他把他杀了，他竟然他啊用这种毫无羞耻的来回答亚威。三章人类啊的始祖犯罪，那他们还想要躲避亚威的面，不敢面见神啊。但是四章让我们看到该隐的这个犯罪，那他啊反而是一种啊名正言顺的啊一话就点过去，说哦我不知道这个亚伯在哪里，那我也不是在看守他的啊。那这样的一种回话啊，就有一种挑衅啊，好像在质疑说，那么这个亚伯虽然是他的兄弟，那神又没有下命令叫他来看守他的兄弟，所以他故意用这个看守。 那也表示说啊，神本来就是要把人好好的看守，那现在竟然啊要向他要人。那么亚威啊，他对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其实亚威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他这样的一个询问是让人啊能够从这种跟亚威神的一个回话里头啊来表露出人他的这一个本性。那十节的说你做了什么啊，这个啊就是跟三章十三节的对夏娃的一个询问啊，神也对夏娃说你做了什么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对于该隐啊，他用了这个啊神对亚当的问话以及对这个夏娃的问话啊，他在这边把对亚当夏娃的问话的方式都把它用来对该隐的问话，但是让我们看出来该隐他的一个回答啊，他根本就不像三章亚当夏娃的一个回答，他是反而是公开的说谎啊，那他啊就是公然的啊对神的一种藐视。所以神说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亚威哀告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好，这是神对该隐所下的一个惩罚，也就是从今以后该隐他是从这个地上被咒诅的，那么地不再为他来效力。那我们接着来看该隐对亚威的态度啊，十三节该隐对亚威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是该隐他听到了这个神对他的一个宣判和惩罚之后的一个反应啊，他说他的这个惩罚太重了，他不能够承担。那他谈到说他被赶逐离开亚威的面，那么他在地上飘荡啊，人家看见他啊就会杀他，所以他一点他也没有表现出说他对于啊他杀害了他兄弟亚伯的一个懊悔之情都没有啊，他反而所顾虑到的是自己的这个啊的管理他自己安全的问题啊，他只想到说啊他害怕别人会杀他，但是当初他击打他的兄弟的时候啊，他怎么不先来想到这一个后果呢？亚威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亚威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啊找到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亚威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啊。那这个挪得啊，他的意思啊，也就是这个流离飘荡啊，也就是这个该隐他所受的这个惩罚啊，是同样的啊，有那样的意涵在内。那么啊，在这边有谈到说亚威啊，为这个该隐立一个记号，那究竟神为他立什么记号啊？在这边他都不谈啊，他就啊故意的一个模糊。但是很明确的，神为他啊立这个记号，是免得人啊找到他就把他杀了。那神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啊，也就是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相杀戮啊，因为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 啊，所以神看他所造的人的生命是极其宝贵。那虽然说啊，该隐他这个他杀害了他自己的兄弟亚伯，但是神啊，既然咒诅他啊，让他流离失所，他飘荡在地上，地不再为他效力，但是啊，就该隐他的一个抱怨啊，那么神他就在啊他的身上立一个记号。那底下啊，他又啊一个新的记载方式，他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做以诺。神对该隐的宣判是要让他流离飘荡，但是在这边啊，我们看到该隐他跟妻子的同房生子啊，按着他儿子的名字以诺来给他所建造的这一座城来命名。那这里啊，就更加的衬托出该隐他根本他就是犯罪以后，他连悔改都不悔改啊。他筑城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知道筑城的目的就是要来保护自己。那他这种筑城的表现也反衬出他对前面神啊为他所立的记号的一种不信。因为神既然啊已经在他身上立记号，又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那神说了他一定会照这样来做，但是该隐啊他恶人啊就只为了他自己啊，他就对神的话他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甚至他是公然的反抗啊。所以在这边啊就谈到了该隐他的一个啊生子跟建造城。那么底下啊从十八节啊到这个二十四节，这一大段都是在记载着该隐的后代。那他的一个描写啊总共记载了七代。那么在这边啊他也特别的谈到了啊一个人啊，也就是这个拉麦。这个拉麦啊是从啊该隐所生下来的，那从亚当算下来是第七代。那在这边他谈到说拉麦娶两个妻，一个叫亚大啊，那一个啊叫喜拉啊，那这个一个就是第二个啊叫喜拉。那亚大生亚巴啊，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那亚巴的兄弟叫尤巴啊，他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这是拉麦所娶的头一个妻所生的两个儿子，他都成了啊这个住帐篷畜牧还有吹箫弹琴之人的祖师。那记载着这个拉麦的第二个妻子啊喜拉，他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种铜铁利器。那土巴该隐的妹子是玛玛，那拉麦的第二个妻子啊，他生了一男一女啊，被记录下来。那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他在这边凸显出啊，由该隐所传下来的到第七代的这个拉麦啊，他是何等的猖狂啊，他是何等的暴虐。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啊，壮人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我们知道二十四节的“杀该隐，遭报七倍”这一句话是神对该隐说的，是神所立定的一个诫命。但是啊，我们在这边看到拉麦他对他两个妻子的一个啊吹嘘之言是何等的猖狂，他把自己啊比高过神， 所以他说这种壮年人或者少年人来伤损他，他就要把他他就把他杀了。那他说杀该隐遭报七倍，那如果杀达麦的话必遭报77倍。那他的这种说话的口气，他是自比过神，他的这种高傲，他的一种残暴，他在这边把他透过这个该隐的后代传到这个第七代，那当中把他记录下。那我们知道这是一段很特别的一个家谱，也就是从这个犯罪之人该隐他所生下来的这一些后代，虽然他好像是跟人类的文明是息息相关，也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这个祖师爷无论是筑帐篷畜牧，或者说乐器这方面，还有打造兵器这方面，那甚至该隐他的一个建造城这样首先的建造城这种建筑就在于这边被凸显出来。那这也表示说远离神的人他们心中所想的尽是强暴，那他们所做的都是为着自己的这个益处，对他们自己好的能够保护自己或者说能够娱乐自己，那这一些事情他们的一个发展是高过于这个五章以后所要说的这个从亚当从赛特所生的这一些族谱。那我们再来看底下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这个起名叫赛特也是夏娃的起名，意思说神便给我立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他在这边夏娃又再度的为这个赛特来命名。那他体认到说这一次他不用买他说神便给我立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那我们也知道他这个是跟3章15节也就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互相为仇，那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的。那后面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在这边的一个起名是赛特的起名，他在这边就说那个时候人才求告亚威的名。那从赛特所生出来的以挪士，那么赛特的这一个子孙他们就以亚威的名来求告所以第四章他的这个首尾来谈到了夏娃他的生殖他的一个命名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所采取的是夏娃他在第四章的这种说法他不是负面的，他是正面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女人她对于这个所生的孩子的命名在圣经当中是屡见不鲜的因为我们也可以去参考撒母耳记上，也就是撒母耳的出生这个撒母耳他的出生他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的这个26节那边在那边特别谈到说撒母耳的母亲她本来是不会生育，那她向神的一个祷告祈求，那 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他在撒母耳记上一章的二十节说他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亚威那里求来的。所以不见得说女人对儿子的命名就表示说它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记载方法。因为四章它会强调夏娃的一个命名，那也可以它是跟三章亚当对于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一些地上有气息的飞鸟走兽带到他面前给他命名是做相映衬的因为按照创世纪的第一章，神他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他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亚当，然后造男造女赐福给他们，那托付给他们来管理这个神所造的这一些有生命气息的活物，还要治理这个地所以人也就是包括亚当夏娃，因为夏娃他的被造他是要站在亚当的这个面前来做亚当的一个协助者那如果夏娃他能够尽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尽到这样的一个职分的话，那这也是蒙称许的。所以在创世纪第四章他记载的夏娃生该隐、亚伯还有赛特都谈到这是夏娃他的命名那因为就四章的最后面的夏娃对赛特的这个命名，那连接到第五章的这个亚当从赛特生下来的这个族谱的话虽然创世纪的第五章他记载说是亚当的一个命名他把这个赛特他命名为赛特，那其实五章跟四章这个二十五节所命的名都是一样那我们从四章五章它的一个记载方式就能够更加的确定说四章夏娃他的这个生孩子他的说话还有他的命名那跟第五章连结在一起因为第五章亚当的对这个赛特的命名是一样的，那连结起来他并没有做一个相冲突或者说五章他重新说亚当把赛特改名字他不这样写，那我们知道说他五章他的一个记载方式是着重于神他所造的人他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那么亚当之所以被造，那他所生这个族群他是要跟四章该隐所生的族群来做一个相对比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从亚当夏娃他的同房生殖，然后由这个献祭开始到最后的虽然异人亚伯的被杀，然后神又另外的来设置这个赛特来代替亚伯那底下又谈到了赛特生以挪士，那么人又求告亚威的名，那他首尾用这个亚当夏娃的生殖，然后所带下来的就是献祭求告亚威的名，那这也是要跟第五章来做一个连结，也就是神所造的这个人在神的心目中，虽然经过了第三章始祖的犯罪被逐，但是在三章里头就已经有隐藏了神对人的一个救赎所以从第四章第五章他就是要去凸显出神从亚当所生的这一些众多的儿子当中他选立谁 来作为以后能够传续生命来作为神拣选的族类，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编排。那么我们今天就第四章就太速就谈到这里，愿亚威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阿们。